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的约书亚记。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13章。我们先来一同读约书亚记13章的一节到七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赫赫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由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什突人、亚什基伦人、马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贾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夫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直到今日你以你的全能恩典来召集我们，当我们一同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也愿你的灵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何处，你都在我们的四围环绕我们，你也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得听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因你的话语而能够欢喜，因你的话语而能够得着力量。主啊，你也特别保守我们直到今日在你面前所持守的，愿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刚强坚定。你也亲自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实际讲到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13章。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呢，从内容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1到12章，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战争。第二个部分呢，是13章到24章，也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叫分地。今天我们分享的13章这1到7节的经文呢，可以作为分地这一个大的部分的概论，或者说1到7节这段经文就为理解后面这许多章节记载的各个支派所分产业的这个土地名单和相关的其他说明提供了一个背景。因为在论到分地之前，上帝先指出了两个令人沮丧的地方。第一，就是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的军事领袖已经老了。第二个就是还有很多地的迦南人没有赶出去，还住在应许之地上。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看似还不太成熟的时机下，上帝要求约书亚来完成约书亚被召使命当中的最后一件大事，那就是将还居住着迦南人的应许之地现在就分给以色列的各支派。所以对于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的评价，以及详细的说明一个未得之地的清单，都在提醒以色列人，分地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过程，而是以色列人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征战阶段的过程。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年迈的约书亚不再担任军事领袖，但分给以色列人的地却还需要靠着征战才能得着。而在12章当中，也就是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功勋卓著的军事领袖的战绩。因为12章的后半段列举出了31个被约书亚击杀的迦南君王的名单，显明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7年征战的得胜。这一份的军功列表可以说是对于约书亚一生侍奉使命的一个极好的说明和嘉奖。但同时我们 在读十二章的这份清单的时候，好像也读到了一丝功成名就的意味。也就是说，十二章这份名单让我们感觉到这是约书亚一生侍奉的顶峰，但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说，这是约书亚一生使命的一个阶段的结束。我们知道到这个时候，可以说约书亚已经完成了上帝交付给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使命。那么接下来我们按照惯例可以听到上帝对约书亚的一些夸奖 的话语了。因为约书亚的一生可以说没有什么大的失误，圣经当中对于很多人物的记载有一些是有比较大的缺点，有一些呢并没有记载他们本身的很多过失。在旧约当中，如果有两个人的话，没有太大过失的应该是约瑟和约书亚了。所以在约书亚一生征战快到年老退休的时候，他理应当听到上帝对他说，诸如你这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你侍奉跟从了上帝有五十年了，所以你可以荣耀的退休，并且在将来有荣耀的冠冕为你存留。我想如果约书亚听到这样的话并不意外，但是今天我们读到的第十三章的开头呢却有一些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十三章第一节的经文呢并不是一个嘉奖令，至少不是一句夸奖的话，相反我们读起来好像还隐约的能够读出似乎指出了约书亚侍奉当中的一些不足。因为上帝对约书亚说，你已经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我们该怎么理解神对约书亚所讲的这句话呢？首先这句话其实不是对于约书亚侍奉的一个评价，更像是对约书亚一生侍奉临近终点的时候的一个提醒和感叹。所以这并不是对约书亚侍奉神有什么样的不满，或者是对约书亚有什么样的责备。上帝并不是在批评约书亚，告诉约书亚说，现在很多地都没有得着，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尽心竭力，你年轻的时候荒废了很多日子，现在你都老了，想打也打不动了。好像说很多地都没有打下来，是因为约书亚的过失似的。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上帝对于约书亚在他一生侍奉的前一个阶段对约书亚侍奉所做的一个提醒，或者说在这里所提醒约书亚的一个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更为宽广的事情。所以当神对约书亚讲你已经年纪老迈的时候，并不单单是在说到他年龄的问题，可能也不是在说到他已经没有力量了，而只是在告诉约书亚说，你在世侍奉的年日已经快要满了。我们知道约书亚在地上存活的年日是110岁。当神说他已经年纪老迈的时候，应该是在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征战七年之后。这个时候的迦勒是85岁。一般认为约书亚在出埃及的时候是45岁，比迦勒大7岁，所以这个时候的约书亚应该是92岁。此时85岁的迦勒依然是身体强壮，像40年前一样。圣经里面说的，那时候他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如果神愿意，即使约书亚比迦勒大几岁，也照样可以力量如故，就像40年之前。所以这里说到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更多的是指他已经将上帝交付给他的最为重要的使命完成。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耶和华神交付给约书亚的任务，约书亚基本上完成了。虽然此后约书亚的年日还延续了十几年，将近20年，但对于约书亚来说，后续的这20年的侍奉，他从一个作为全国性的军事领袖退居为只带领自己的支派和宗族来征战，并且慢慢的退休了。 约书亚安静顺服神告诉他的侍奉的转变，就如同他之前顺服神透过他带领以色列征战一样。我们知道约书亚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他是一名战士，从出埃及开始跟随摩西，他就一直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来打仗。比如刚过红海跟亚玛力人的战争的时候，摩西在山上举仗，约书亚就在山下带领以色列打仗。而且约书亚的一生也是忠诚跟随上帝的一生。我们从五经当中可以看到，约书亚跟随摩西经历了整个以色列人的旷野时期，他亲眼目睹了以色列人灵性生活的上下起伏，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同胞们刚过红海的高昂赞美随后马上就发怨言，他也看到以色列人刚刚说我们要遵从耶和华的命令不久就住到了金牛犊，他也看到了这十个支派的代表说这地真是流着奶与蜜之地，然后马上说我们不能上去，因为那城墙高的顶天。但是约书亚他却从没有违抗过上帝，所以他的一生是一个忠诚侍奉的一生。但纵然是他如此的戎马征战，如此的尽心竭力，但是等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征战得了的和上帝所应许的之间依然有很大的差距。这不是说约书亚不够忠心，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也不是说约书亚不够尽心竭力，就如同我们说，就如同我们不能说摩西不够忠心一样。摩西40年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在他年近120岁的时候，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眼目也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而且他还在他将近120岁的时候还能带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击杀了两个亚摩利王，占领了他们的土地。而且在侍奉的心智上，他几次求神让他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但神却不允许他进去。我们当然说这是因为摩西两次击打磐石没有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主为大，但我们也知道这也是摩西侍奉的界限。也就是说，上帝给摩西的侍奉的使命就是借着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并在西乃山赐下律法，40年在旷野牧养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并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年纪老迈不能再侍奉上帝了，相反，摩西在他120岁的时候他还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心智依然火热，而且上帝赐给他身体的力量也依然够用，神也没有以摩西年纪老迈的话来回绝摩西继续侍奉的请求，只是告诉摩西说你不可能过约旦河，你的侍奉就到此为止了。过约旦河的使命是给约书亚的，而约书亚的使命呢，就是接续摩西被神使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所以我们要注意，约书亚的使命并不是借着他将所有的迦南人都完全灭绝了。我们知道约书亚的一生显出了他的勇气、忠诚、顺服和信心，但是一个人所领受的上帝的托付也是上帝所命定的，相当于神伟大的救恩计划和在历史当中的工作来说，约书亚只能有份于很小的一部分。在神的工作当中，他纵然付出了一生的时间，在很多人看来他也足可以称为是一个卓越的领袖和一个在上帝面前被称许的侍奉的人生，但是他穷尽一生也只能是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有份于神所为他制定的一个特定的阶段。所以就像摩西一样，虽然摩西的心智身体的力量在120岁的时候还依然能够继续侍奉，他也在40年侍奉之后依然展现了他对于上帝的忠诚和顺服，但是 神为摩西所量出的侍奉的界限，就是约旦河东的旷野。对约书亚同样，当上帝在这里告诉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并不是说约书亚的心智和他身体的力量已经不能再承担攻打其余那些未得之地的任务了，而是说其余这些未得之地的攻取不是给约书亚准备的。上帝量给约书亚侍奉的界限，就是这七年击杀这31个王。所以在此有所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摩西还是约书亚，他们一生的侍奉都是出于上帝特别拣选的恩典，他们一生侍奉的功勋都是上帝所赐予的，包括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体力、精力，都是在上帝特别的恩待当中的。所以在人看来已经足够可夸口的这些功劳，也是神借着他们所做成的神自己的事儿。一个人即使一生竭力的追求，放在上帝更大的救恩计划当中的时候，也只能是占据其中一个很小的环节而已。上帝的心意大过我们所能想象和我们所能去力行的极限，所以恒久的忍耐和盼望、谦卑和顺从，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一生需要学习的功课。它贯穿在侍奉上帝的整个过程当中，从开始到最后。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珍惜被神所使用的年日，在还能有份于上帝工作的时候尽心竭力，在征战的时日还能被上帝使用的时候奋勇向前，以免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到来的时候，在我们被上帝使用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懈怠、软弱、失误而有很多的遗憾。当然这并不是说约书亚他一生的侍奉不够重要，恰恰相反，其实在约书亚被神所使用的这七年的征战当中，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这是以色列在应许之地的一个奠基性的阶段，因为这是以色列整个支派在一位军事领袖的带领下，将迦南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扫平的阶段。这七年是以色列人经历上帝的得胜，击杀了迦南31个王，所以这七年是借着约书亚显明了上帝的信实和能力。或许在约书亚的想法当中，即便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只要照着前七年那样，也一定很快就能得着，没有什么难度，因为最大的敌人、最难打的仗，这七年都已经打过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局部的小规模的战争。但以色列的历史不是在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可能的想法当中的。约书亚的侍奉虽然即将面临结束，但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征战却没有结束，因为这里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上帝之所以没有选择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将迦南人从南向北一个不留，每一块土地都清理干净之后再统一分地，是因为这是神定义要使用的得着应许之地的方式。上帝有意让约书亚带领一个整体的以色列人打一个阶段的大的会战，取得一个整体的决定性的胜利，将迦南地上最大的军事力量在七年之间一扫而空，然后再让每一个支派去独立作战，得到自己支派研究所得之地。那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看以色列人是否肯听他的诫命不肯。就像士师记所记载的，耶和华留下这几族是为要实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5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黎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是为要实验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只是我们从约书亚记后续对于以色列多数支派在取得自己研究所得之地的时候， 却没有遵照上帝透过摩西和约书亚给他们的命令。他们没有去赶逐还住在他们所分得之地的迦南人。以色列人竟然容许迦南人依然住在分给他们的土地之上。甚至有的支派还跑到约书亚跟前来抱怨约书亚给他们的地太少了，以致使约书亚责备他们说，地有很多，不过是被迦南人占着，你们应该去把迦南人赶出来，而不是来向我要地。甚至有的支派根本就不去得上帝分给他们的地，比如说但支派，这个支派从来就没有在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上居住过，他们就在迦南地上四处流浪，最后去侵占了一块上帝没有应许给他们的地。从某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得着应许之地的战争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开始，一直到大卫的时代就没有停止过。这场得着应许之地的战争一直持续了400多年的时间，直到大卫的时代，直到所罗门的时候，才真正实现了上帝应许之地的占领。所以对比在约书亚记当中1章3节，上帝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我们不知道，如果约书亚知道以色列人真正实现完全占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在40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他心里是作何感想。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得到应许之地的战争其实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章到11章，这7年整个民族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所有支派一同参与战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占领了迦南的主要城市，打败了迦南的主要的王，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称它为是一个大局决战，在整体层面的决定性胜利的战役阶段。而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3章开始的分地的阶段。所以13章虽然叫分地，但依然还是战争阶段的一个延续。所不同的是，这个阶段已经不是所有支派联合起来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而是将整个应许之地的大战役在得胜之后，还留下了一些迦南人，还留下了一个需要以色列人的一个支派去独立面对的一个个的小的战役。所以我们可以称分地的阶段为以色列人支派战争的阶段。这个阶段约书亚已经不再作为以色列人统一的军事领袖直接上阵杀敌，去击杀迦南诸王，因为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需要各个支派自己去面对他们所分得的土地上的迦南人。所以约书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预表基督，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撒旦，取得了决定性的整体的胜利，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得了全地的权柄。所以在基督得胜的基础上，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来面对自己特有的对手，都有自己特有的需要去征战的地方。每一个归信基督的人都要在基督已经得胜的基础之上去得自己的应许之地，去打属于自己的那场仗。所以信主之后的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有基督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罪的力量也还在我们里面，老我作为我们里面的原住民还在影响我们。所以基督徒如果想要享有在基督里面所应许的美好，就需要照着我们对于基督得胜的信号去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也只有将我们生命当中的老我、肉体的软弱、属世的诱惑都胜过，从心里完全赶住之后，才能实际享有和经历在基督里的各样的属灵应许。这同时也说明，征战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必然要经历的。没有征战，就没有对基督应许的得着和经历。但有时候基督徒可能会有一种懒惰的属灵观，一种寂静的属灵观，逃避一切对于生命的挑战，脚掌一步都不敢踏入上帝所应许的境界。 任由自己心中的软弱、恐惧、自我存留在心里。所以至于约书亚后来对各支派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的要到几时呢？或者说，不管是哪一个教会，不管是教会还是信徒个人，在任何时代都有所需要面对的挑战和压力，并不存在一个时代会提供给教会有一个完全的自由、友善、和平的环境。这是将来在天上的教会。我们甚至可以说，神有意存留给教会在地上有反对或者压制甚至是敌对的力量，为要实验和磨练教会。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并非是将所有的征战都消除了，而是成就了决定性的终极性的得胜。所以今天面对教会所处的外在的环境并不令人意外，我们也不要觉得惊奇，更不要觉得这是我们遭遇了非常的事情。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才是教会正常的生存环境。而且我们也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特殊的阶段，很快就会过去，然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征战了。我们只能说，这是上帝为了教会的益处，照着他所赐给教会的恩典，特别为他的教会所存留的，为的是要显出基督的得胜和他所赐给教会的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样的经历当中去经历基督的真实。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还没有完全占领迦南的情况之下，神就命令约书亚开始着手分地。我们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分地的对象是按照支派，不是按照个人，是每一个支派研究，然后呢再按照宗族来分配。征战呢也是以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整体来征战。所以上帝所给的产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基于每一个个人的，而是基于一个生命相连的群体，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每一个人有自己照着上帝所赐的应得之分。而且呢，用研究的方式来分地，也说明谁分到哪一块地，谁面对什么样的迦南人，是面对非利士人呢，还是面对利法因人呢，是面对高大的以色列人，还是面对有铁车的这些是面对高大的迦南人，还是面对有铁车的迦南人，都是上帝所指定的。所以今天同样，神也已经为不同的教会划分了不同的应许之地，每一个教会都有他从上帝而来的意向和带领，面对的征战或许有大有小，这都是神为每一个教会和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量身定做的，但每一块地都是必定可以得到的，因为有基督得胜的应许。这应许需要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和顺服才能得着。所以我也常常想，为什么是我们教会经历这些，为什么是这些弟兄姊妹面对这样的挑战？我只能去说，我们的神他随己意行作万事，而上帝的旨意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是的，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思想当初你借着你的仆人在迦南地上所取得的这一次次的得胜，并且你也借着你所存留的这些未得之地来实验以色列众人是否真的遵行你的诫命，来训练我们众人对你的依靠、对你的仰望的时候，我们说今日你也在我们中间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在主你的得胜当中，虽然我们面对的环境有诸多我们看似不可胜过之处，但主我们却知道这都在你的掌握当中，这也是你让你的教会去面对的，甚至说这是你为你的教会所存留的，乃是要让我们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去经历住你自己的得胜和真实。因此我们所求的乃是 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和从你而来的坚定，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信心和对你的依靠和仰望，使我们虽然是在一个长期的征战当中依然有力量。主啊，我们也看到你过去的教会当中的作为，我们也恳求你继续在你的教会当中所过往一样的来恩待我们。我们虽是如此的软弱卑微，但主，你却在人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刚强，在我们意想不到的之处显出主你的同在和你的全能。愿主你使用你的教会，也兴起你的教会，在征战当中来显出主你的信实、你的能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